美国无人机助攻，乌克兰军队反击海参崴，玉朦胧坠楼出现新线索，掩盖疑点加剧，台湾地位未定引发冲突，美国情报新法出台，皇室迎川普，英美合作再升级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。近期乌克兰战场攻防升温，美国计划在年底前提供超过33000套纳米克斯人工智能攻击无人机套件。这些无人机能够互相协作，形成集群突破敌方防线。专家指出，这类技术除了军事用途，亦可能应用在物流、农业或紧急救援上。乌克兰自己亦在加强防空系统，已经能够击落俄罗斯的沙赫德无人机，并建立分层防御体系。在前线，乌军持续加大攻势，俄军多地要塞受到重创。乌克兰方面，驾驶米格29战机轰炸扎波罗热的俄军阵地，抌低了铁锤 AASM-250 的精确制导导弹。同时，苏梅地区奥列克西夫卡的战况紧张，突出战线可能被包围，而扎波罗热和克尔松的俄军阵地亦遭受重创。乌军仲利用不死鸟无人机持续打击俄军后勤补给，并且清除顿涅茨克、扬皮尔地区的俄军渗透行动。不过，俄方仍然出动84架攻击无人机和3枚 S-300 导弹进行密集攻击，造成13个地点受袭，显示乌克兰防空虽然有效，但仍面临很大压力。在远东，乌克兰情报局发动了一场震撼行动。时事评论员金贤指出，乌克兰特工横跨俄罗斯本土，在海参崴炸毁俄军第155独立海军陆战旅第47空降突击营，完成一场史诗级的复仇行动。这支部队曾经在2022年在布查大规模屠杀平民。乌克兰这次行动正是针对战犯的报复，特工依靠当地秘密引路，在军营弹药库等多处放置高爆炸弹，基地陷入火海，十几名俄军丧生，更多的受伤。俄方则称只是瓦斯爆炸，并封锁现场。金贤指出，这个不单止彰显出乌克兰虽远必诛的能力，亦向普京及其盟友传递强烈的信号。因为战场消耗持续增加，俄罗斯为了补充前线防空能力，打算向土耳其回购两套 S-400 的海船防空系统。中国专家吕哲分析，土耳其可能会将 S-400 当作在美俄之间周旋的筹码，争取自身利益。同时，俄军的防空库存不足，加上印度采购 S-400 的交付期限快到了，令到这次回购的需求非常迫切。面对俄军的威胁，东欧国家正积极加强防御。波兰正在扩编军队50万人，拥有比乌克兰多好几倍的 F-16 战机，还有38套 M-142 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，并且向美国追加订购486套。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亦都在边界整紧的战壕，设置防御工事，以防无人机入侵。最近，俄罗斯自卫式无人机闯入波兰领空，导致北约多国战机升空，地面防空系统亦全力应对。因为咁啊，欧盟亦都喺东部边境打造无人机场，利用 AI 无人机侦察、地面感应器、卫星监控同机动反制平台，专门对抗低空小型目标嘅骚扰。首批投入大约系60亿欧元，19个国家参与，预计2026年初开始拨款。乌克兰自2022年起就建立了结合声学侦测和车载高射炮的低成本防御系统，并且将经验分享给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。北约亦都启动东翼哨兵行动，从芬兰到保加利亚沿线部署战机、军舰和侦察设备，进行巡逻和防御， 加强对俄罗斯可能威胁的监控和应对。综合各方行动来看，乌克兰在前线和特种作战上持续施压俄军，使到俄方防空和后勤受损。同时，东欧国家及欧盟积极升级防御，亦显示战场影响已经扩散到整个国际安全格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俄罗斯计划向土耳其回购 S-400 防空系统，这个可能促成俄土之间的秘密合作或博弈，后续动态仍需要密切关注。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，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。不用怕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，帮你轻松调理身体。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，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，吃得安心，用得安心。简单来讲，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，该排的排走，该调的调顺，整个人轻松晒，气色都靓了很多。养生讲究一个顺字，代谢顺了，病痛自然就少了。不要等到出了大事才后悔，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。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，一杯温水，一日两次搞定。快点上健康520网站，即刻买啦。中国男演员于朦胧坠亡事件持续发酵。17号 S 网友发出的影片显示，于朦胧坠楼之后，很多人围观，一个女生的尖叫声整个小区都听到了。另一条影片疑似是有准备好的狗仔队拍摄画面，画面里面疑似是有赤裸的人影晃动。于朦胧的启蒙恩师孙德荣悲愤发声。时事评论员分析，这宗事件不单止是娱乐圈的悲剧，更加是中共权贵和资本勾结的缩影，真相正在被掩盖着。但越是掩盖，越是讲明背后有问题。 S 平台博主新闻调查17号发出了一条影片，显示于朦胧被掟了落楼之后，小区很多人围观，一个女生看到尸体之后大声尖叫，然后有人在那喝，走开，做什么？听声音觉得是场面有点混乱。另一条片显示，拍摄者就是对准阳光上东18号楼5号的窗口拍摄的，疑似是拍摄者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所以一直在那蹲守着。画面中被拍摄的窗口疑似有赤裸的人在晃动，摄像机这边有声音说，夹准啲嗰边啊！拍摄者回答：喺度。随住画面中嘅窗口关灯之后，传出巨响，再接住有手电筒嘅光线出现，寻找声源。接住拍摄者呢边冇咗嬉笑打闹声，拍摄者仲叹咗一口气添。据 ET Today 星光云报道，于朦胧嘅启蒙恩师、台湾知名经纪人孙德荣话：我认为呢件事情已经被高层压咗落嚟啦，真相已经唔会再出现，竟然将所有过错推俾逝者，所有相关人士全部甩身，苦咗于妈妈，一介平民点样吞都要吞到落，功利已经消亡咗。作家鲁班发文列出咗呢件案件嘅多项疑点，年轻靓仔而且发展良好嘅人，点样会突然间毫无征兆咁跳楼呢？去朋友屋企跳？选一栋有可能不会致命的五楼，为什么窗口上边有明显的渣痕呢？为什么咁快就落结论是跳楼呢？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直播节目中表示，据知情人透露，当晚参加聚会的不是三男一女，而是整整17人，里边不只是演员、导演、编剧，还有资本方的子女，牵涉到几十亿的灰色产业链。名单中包括导演黄某，听讲就是蔡奇的私生子新奇，制片人方丽被指是蔡奇的表哥，还有在逃的编剧赵某，亦就是极刚刚。屋主是导演程青松和极刚刚。艺人宋以仁是于朦胧的前女友，被质疑是牵局的人。还有艺人高泰宇、焦迈奇、田海蓉，以及经纪人刘某和助理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跳楼的五楼只是第二现场，真正的事早就在聚会中就发生了。于朦胧被灌醉， 注射药物，胸口有针眼，体内酒精浓度达到三倍至四量，仲有不明药物成分。监控记录亦揭示了惊人的细节。黄某手拎住个酒樽进入公寓，凌晨急急脚咁离开，极刚刚漏夜就搬家。手机信号后来出现在河北某个偏僻的小镇之后，就彻底消失。刘某事发前接到三通神秘的电话，之后强迫于朦胧饮酒，催促众人离场。这些人有些删了微博，有些全网消失，有些漏夜就逃离。这种操作普通人能做得到吗？只有背后的大佬才有这样的能耐。网友发现于朦胧9月3号才在新浪微博晒晒阅兵的自豪感，没想到几日之后就不明不白地没了命。估计他到后来都想不明，再大规模的阅兵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保护的从来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，他们是中国老百姓的对立面，是一群帮凶。就好像网上边传言，于朦胧消失在被红色贵族侵犯。有位网友 BillBillWho 竟然不认同大家对于于朦胧案件的关注。他说，一件单独的案件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夸张成普遍现象。这种人写小说的肯定是收了钱的汉奸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于朦胧的案是过案呢？是不是应该关注呢？近期台海再掀波澜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公开表态台湾地位未定，引发北京强烈反弹。AIT 指出，中共刻意扭曲二战时期文件，包括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和三藩市合约，以错误法律罪事孤立台湾并施压。而这些文件并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。美国国务院亦对外表明立场一致，这个论述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对台政策的明确说明，并直接触动中共敏感神经。这些言论立即引发北京反弹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7号喇喇大嗌台湾是中国的台湾，强调一中原则不可动摇。而台湾方面反应则出现分歧，陆营表示欢迎 AIT 立场，国民党则表达强烈不认同。政治学者吴志失分析，中共这个举动意在消除中华民国历史地位，借着一中原则塑造国际认知，同时孤立台湾。但台湾事实上和中华民国主权密不可分，应该以互不隶属为基础，维护国内团结和国际空间。台湾经济学者吴家龙则说，美国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，其实就是在这里跟中共摊牌。他指出，从川普 1.0 的关税战到拜登政府再到川普 2.0， 美国对中共的态度越来越强硬，不单只是打经济牌，还在西太平洋加强军事部署，比如好似联合演习、轰炸机和弹药调度，都在为可能的冲突做准备。核心就是台湾的主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美国想透过这个方式将台湾和中国切开，确保自己在台海的影响力。换句话说，台湾在美国控制下实质上可以自己决定部分事情，但在法理上仍不算完全独立。这个也都降低了美国控制台湾的成本。在军事和防务层面，美国近期亦展现对台的实质支持。美国联邦参议院2026财年情报授权法案新增的条文，要求评估是否应该与台湾分享乌克兰战争经验，涵盖情报、弹药、指挥和控制，以及分散部署等面向。前白宫国安会台湾事务主任朴洪指出，这个举动有助于台湾做出更恰当的采购和能力规划。虽然法案仍可能调整，而且行政部门在资讯共享上面对台湾遭到渗透保持保留态度，但这个仍然反映国会对台防卫和自主的关注。前中央情报局 CIA 分析师孟佩德认为， 个系一个明确信号，显示美国正在重新整合供应链和防务资源，并且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应对潜在的安全挑战。从 AIT 表态到北京回应，再到美国军事和情报支持，台湾地位争议已经超越法律和历史，牵动中美战略和地区安全，未来走向取决于双方博弈及台湾防卫能力。川普在17号展开对英国的国事访问，他是历史上首位两次受到英国君主邀请来访的民选领袖。川普16号深夜搭乘空军一号抵达伦敦斯坦斯特德机场，正式行程从17号开始，英王查尔斯三世和卡密拉皇后亲自迎接，王储威廉和凯瑟琳王妃亦都将参与活动。川普夫妇将和英王皇后坐马车巡游温莎城堡园区，沿途由1300名英军官兵列队致敬，并参观皇室收藏并观看空军飞行表演。这次访英行程主要目标是加强英美特殊关系。首相斯塔默希望在贸易、投资以及乌克兰议题上争取美国支持。英美已经宣布一项科技协议，涵盖人工智能、量子运算及民用核能领域。美国企业承诺投资420亿美元，预计在英国东北部创造超过5000个就业机会，为当地经济注入新动能。为确保安全，英国动员大规模警力，伦敦部署超过1600名警员。川普公开活动多安排在城堡及首相官邸契克斯庄园，避免与群众直接接触。温莎城堡周边更加是实施了全面的维安，包括武装警员、水上部队和无人机巡控，甚至已经有两人因为侵犯空域被逮捕。抵达的当晚，一群示威者将川普和爱泼斯坦影像投射到城堡墙上边，警方以未经授权投影拘捕四人。川普此行的随行团队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、他们的女儿 Tiffany 和丈夫布洛斯，以及白宫高层幕僚。川普抵达大使馆的时候表示对英国的喜爱，称这里有太多温暖我心灵的事物，是一个特别又绝佳的地方。另外，川普随身携带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，确保短途出行安全便捷。礼拜三，也就是17号的主要活动包括皇室欢迎仪式、午宴以及空军飞行表演，晚上则是盛大的国宴。川普和查尔斯国王将发表致辞。18号，双方将在契克斯讨论投资、关税调整以及对北约承诺，展现英美在外交、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。整体来看，这次访问不单只是礼节性交流，亦为双边科技和军事合作奠定新的基础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